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这个周刊的第七页，如果你要看那个讲道大纲的话。我们在上一次思想这个福音的一个介绍，加拉太书的介绍，所以保罗介绍这个福音为什么这么的宝贵啊？对他来说，因为他所看见他自己的经过呢，是曾经有一位最有能力的神，用他最深的那个慈爱，借着耶稣啊，把他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从最无助、最可怜的情况里面呢，拯救了出来。这个是他自己为什么看到福音宝贵，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很讨厌，他很受不了那些破坏这个福音的人。那这些假福音多么的可恶呢？这些假福音，即使是他保罗说啊，即使这个讲的人好像天使这样的可爱，即使这个讲的人像天使这样有权威，他把那个福音假的福音呢当成真的，好像那个毒药，记得吗？放进那个接种疫苗的这个针筒里面呢，那这个是很可恶的一件事。对保罗来说，这些人在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些假教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不行的，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们要讨神的喜欢，来保守这个福音的这个纯正。那所以保罗在接下来呢，他就是要讲他自己的福音啊，完完全全是从这个神来的。所以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有点像保罗的那个回忆录啊，他在回忆他蒙召做使徒的经过。不过你懂说每次可能一些朋友啊，他们在讲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们回忆的时候呢，通常不只是在告诉你他做了哪一些事情，对吗？想象一个小朋友啊，他最近如果去过那个环球影城，对不对？环球影城那边大家其他同学就问他，哎，怎么样啊，好玩吗？他说，哎呦，我们开始的时候排队坐那个恐龙水上的游艇啊，哎呀，挺吓人的。然后呢，过后我们坐那个木乃伊的过山车，更加的恐怖。最后呢，我坐那个太空战舰啊，那个 Cyclone 的那个那个过山车的时候呢，我吓到哭出来啊。你说哦，然后在回忆的过程当中，他突出他，你们注意到他的那个感受是很恐怖、很吓人。那所以你看保罗在这段话里面，虽然十来节他重复的那个观念呢，是过去他怎么样残害这个福音的道理，现在呢他转过来变成一个传扬同样一个道理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十二跟十六节那边说，因为这个福音是神启示的，是神启示给他的，来自神亲自告诉他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认识这个启示的观念。那为什么对保罗这么重要呢？那他通过这段话要告诉我们，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如果我们对圣经，我们说，我们要了解它，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不明白啊，不如就好像一个水泉啊，你回到那个源头啊，你了解这个源头水源的本质的时候呢，哎呀，其他的东西就比较容易了，对吗？所以保罗在，难怪在加拉太书的开头啊，他通过他蒙召的经过，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福音的来源，他的福音的来源。那我们了解了，我们接下来就更容易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看重这个福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晚上我们要来思想这个保罗他的福音从神来，从神启示这样的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主，让我们也通过保罗自己生命的改变，体会到主自己启示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个启示了。第一个呢，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启示的必要。那为什么启示是那么的必要呢？我们先要退一步咯，来想，哎，这个启示是什么意思吗？启示 Revelation 呢，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揭开的一个观念，揭开了，本来是隐藏的、隐秘的，你怎么猜都猜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就揭开了。好像你想象吗？你看一个魔术师啊， 这个魔术师的这个表演嘛，看到那个铁箱还是什么箱子，用一块黑布盖着，对不对？那你这样你怎么猜呢？里面是什么东西呢？没办法的，除非那个魔术师把那块布掀起来，对吧？哦，原来里面是一个小兔子，哦，不是，里面是一个玻璃杯，都好了，反正除非那个魔术师掀开那块布，不然你没办法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那对保罗来说呢，那个掀开福音的人呢，就是耶稣自己，因为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十二节那边说到，这个耶稣启示给他的，这个就是他所认识的福音了。耶稣启示给他的，所以他了解了。所以保罗接下来讲的这个，我们用今天的话，他的得救见证呢，那保罗的得救见证，如果你认识保罗，我们当然没有人见过他，不过如果你从使徒行传那边，你就知道保罗讲他的得救见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三次啊！当然加拉太书又再讲多一次，所以你看对他来说，这个得救见证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关键。那不过我们要退一步来看，保罗得救的经过，就显明这个启示为什么这么的关键，这么的必要。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可能刚才有上那个课程嘛，以弗所书都知道，保罗是当时一个法利赛人呐、啊，那这个法利赛人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哦，对对对，他们是那个在耶稣的时代呢，一群特别看重他们圣经的人，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对吗？不过，你知道你要了解到他们多么看重，他们多么虔诚于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圣经吗？我有跟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分享过的，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的那个旧约的教授。我的旧约教授呢，他有一段时间在纽约生活。如果你知道纽约的犹太人其实很多的，然后他在一个社区里面呢，就经过有一个犹太的青年人呢、啊，犹太的青年人，他就看到哇，这个拿着那个旧约的圣经啊，他们的律法书，这个犹太青年人看到哎呀，念念有词啊，好像在读那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然后在读的时候，哇，挺不错的。他就我的旧约教授没有注意看呐、啊。不过后来过了一阵子，听，哎，好像一些地方读的不是很顺呐、啊。转过来看，原来这个犹太青年不是在读圣经啊，他是在背圣经。这只是一个现代的一个犹太青年人而已。那你回想到回到两千年前到耶稣的时代，这个保罗在当时。这个他自己很自豪的加马列的门下，用今天的话呢，他大概就是所谓圣经的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了，啊，这个很有程度、很有名堂的一个地方读了圣经，那个名教授从他那边毕业的，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他还不了解圣经吗？你觉得他没有背圣经吗？你觉得他没有很熟悉这个圣经讲的话吗？完全熟悉，完全明白。不过当他一听到耶稣这个人的时候，他一听到耶稣所教导的时候，他怎么样？一口拒绝了。这个耶稣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救主，甚至这个耶稣他该死，他竟敢讲自己的是神。那他讨厌耶稣到什么地步呢？耶稣该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够，那接下来那些传耶稣的人也该死，记得吗？那个司提反，初期教会设立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位，那当这些他的同党啊，把这个斯蒂凡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啊？保罗站在旁边笑，保罗在帮这些用石头打死斯蒂凡人拿衣服啊，他很开心啊，这个人也死了，多么好。那当然接下来保罗他自己呢，不只是把人抓起来，这些信耶稣人抓起来，还要跑到200公里以外的大马士革去，把那边信耶稣人也抓起来。这个就是保罗，这么认识圣经的人。那 还不够，在这个路上呢，这个国际宗教警察呢，现在终于碰到耶稣了。你看到吗？如果不是耶稣来找他，他还是盲目的。不过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这个耶稣向他显现了，掀开了这个秘密。他过去不懂、懵懂的时候呢，主耶稣掀开他，圣经告诉我们的，他在路上跟这些同行的人，突然间有个光光照他们，怎么样？他就倒在地上，他就眼瞎了。 眼瞎还好，他现在真的能够看见了，他眼瞎了，然后耶稣告诉他，我就是那位你们一直等候的那位救主，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他就恍然大悟了，哇，原来我这么糊涂啊，原来我一直在逼迫这个我所等候的救主，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十六节保罗这边见证，神就是这样把耶稣启示在我的心里面，我从来不了解，现在我看到，我也相信，我也明白了。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个神呢，除非他来找我们呢，启示给我们，不然我们就是这样，保罗活在黑暗里。我常常说了，我们在带一个小孩子去商场的时候呢，真的他丢失了，他走迷了，他最好什么都不要做，对吗？就在那边等我们大人去找他，他也来找我们就很麻烦了。那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找他们容易，他们找我们很难。不过保罗就是要讲这件事，这位神来找他，不然他没门啊，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神。真的，如果有一位神像圣经所描述的这样，有完全整个宇宙的知识，整个宇宙的能力，整个宇宙各样所知道的事，我们这些人呢，就算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啦，也不可能来认识他。反过来，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的知识来认识的话呢，才明白的话呢，那这个神大概是我们头脑制造出来的神。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有限的人，用他有限思想的框框来揣摩出来的一个神，怎么可能是那个无限宇宙之间的神呢？那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你能够看到的，弟兄姐妹朋友，你能够看到一个宗教信仰，一个思想，是不是局限在这个有限的人的思想的框框里面的？你能够看得到的。那比方说了，有人经常是这样想，那宗教信仰呢？哦，你要有某一些的功劳，你要做到某一些的事情，达到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要求，你才能够得到将来的那个奖赏，都是这样的。然后呢，这就是保罗讲的十一到十二节，这就是出于人的意思，这就是随从人的教导制造出来的一个宗教，这就是人的思想出来的宗教。那如果不过反过来呢，那神却告诉保罗啊，启示给他的宗教信仰不是这样的。神告诉保罗的是，我是一个完美的神，我知道人包括你心里面所想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你要讲条件，你要讲要求，我跟你讲，我要求是不是你达到几分，我要求是内外内在外在思想动机行为全部满分，这个是我的要求。那当然，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难怪一个启示性的信仰啊，就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这个信仰那么的重要啊，因为不然我们就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那以为我们认识神，其实我们根本只在认识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神明。那好了，所以你就看到保罗现在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从神来的启示是绝对的关键，没有启示就没有认识真神的可能性。接下来呢，他就要介绍第二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启示的要素 essence， 这些启示是怎么一回事呢？十五节那边就有一个然而了。那我们在这个成人主学现在开始读以弗所书嘛，保罗的书信啊，有些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接下来你会了解，就叫做这个连接词 conjunction。 那因为保罗的思路通过这个连接词的时候呢，你就了解接下来那句话跟上面那句话的关系是什么。然而的意思就是一个突然反过来嘛，本来是这样，不过，对吗？不过神做了什么，想象一个赛车道嘛，那个急转弯的地方，当保罗在黑暗当中，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况里面呢，然而神做了什么事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当这个耶稣光照他，当他瞎眼倒在地上的时候，那刹那他很痛苦，接下来几天他很痛苦。圣经没有，使徒行传没有讲他在想什么，不过感谢主，加拉太书有讲。 这样他讲他在想什么呢？他了解，他明白，原来这个神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十五节说，原来神拣选了他，神拣选了他。因为看到吗？那边十五节说，神从母腹当中把他分别出来，神从母腹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把他选出来了，把他选出来有一个目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启示经文，不止保罗，连耶利米那个做先知的一样的。你没有注意到刚才启示经文那边耶利米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啊？神告诉他说，你还没有出母腹，我就选你出来，我就分别你为圣，要做一个工作，做先知啦。当然耶利米做先知，保罗呢就去做使徒咯。我们刚才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说了，有一个目的的。原来这个神不只是有能力，他选了一些人出来，照着他的能力把他们从最可怕的一个困境当中救出来，有一个目的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至少对你对我来讲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呢，没有偶然的事啊，发生的时候，神有一个目的的啊。我在跟一个青年人不久前啊，他在面对一个困扰他的一个生理上的问题，他说他对神苦读啊，这个青少年，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件事，还是没有答案。我说我也没有答案，坦白说，如果你跟我们如果认识耶稣，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目的的，神有一个计划的。而且这个刚才在圣经里面说，神是乐意的，神喜欢的。哇，糟糕，神喜欢，神随便要怎么样就怎样，不是，这个神照着圣经说，他是慈爱，他是怜悯的神，他的目的都是好的。他在我们身上，这些认识他的人，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好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观念，有一个目的。不过同时保罗他突出这个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怎么说呢？因为他说这个保罗自己说啊，神从母腹里面呢、把他选出来，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选他出来了。那不是因为他是从哈佛大学毕业，不是因为他是多么的虔诚，对吗？他还没有生出来，神就选他了。换句话说，神看他跟看一个在那个垃圾堆里面，在那边捡破烂的，这两个人对神来说，原则本质上没有不同。神乐意选其中一个，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早已经决定了，还好，神早已经决定了，真的，弟兄姐妹。你想象，如果神是照着接下来保罗要做什么，神是照着接下来保罗要看着这个尸体反怎么死还在那边笑，神会选他吗？当然不会，保罗一定下地狱的。那这个就是神从母腹里面选他的那个重要性，真的是绝对的关键，不可能照着他自己那个条件跟资格。那所以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步，神无条件照着他很好的一个计划来选了保罗。然后第二步呢，接下来就说到施恩，十五节施恩呼召 calling election， 拣选人只有一个 calling 呼召，他所拣选的人来救他们。十五节那边说什么呢？神老早就拣选了保罗，不过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对不对？呼召他，不只是告诉他，保罗，你一直过去逼害我，我就是那个你所等候的救主，你得罪我了，你要悔改了。当然这些是真的，保罗很痛苦，保罗恍然大悟，不过还没有，还不够。神还说，我要你把我的名传扬在外邦人当中，对不对？也是在同一刻，神告诉他，我不只救你，我还要你把我的名传扬在外邦人当中。那在那个时候呢，保罗的心里面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啊，他被神的爱所感动了。那我们就真的看到保罗在那个时候知道，他需要一个救主。在这 至少我自己啦，我自己信主是在这个少年精神营，然后这个在拜六下午在我们教会嘛，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好像过去几周前嘛，他们少年女营会，我们当中有一些孩子们都有参加的，我的感触会很深呢，因为我自己体会到信主是多么的好。在那个时候，当然我信主，我的年代的孩子思想比较简单呐，不像现在的孩子很复杂的。然后我当时信耶稣很简单，那个讲员呢，就是说神来了，神爱我们，我们这些得罪神的人，他叫差遣耶稣来，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像我们这种罪人这样的罪，你愿意相信他吗？我就举手信耶稣，我就这样哎，什么？很简单的说，哎呀，太过就没有去思想。那不，现在孩子就没有了，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我要想？那不一样。不过当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有人走了很长的路。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教会十几二十年，在那边教会进出，然后很多的疑问也一直不要相信，最后当然渐渐了解才信得住，也有这样的人。那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那个关键是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吗？那个呼召。那到了一个时候，当你过去听到了拒绝了，不过如果是神在呼召你呢，那你要回应他，你要回应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信认识耶稣的什么阶段呢？有疑难有问题，我们就盼望通过这个慕道班，通过圣经的课程来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神的呼召。当然讲到神的拣选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听过的，有人问说，哎呀，这个如果你说刚才你说什么神 没有条件，他自己照着自己的计划来选，哎，如果我来教会听到那如果 我听到可是神没有选我，那我不是白来了吗？那我不是 那怎么办？到最后我不就不可能信靠他了是不是？当然不是的，因为保罗在强调的是神为他做的事就是拣选，那是神的事情啊。那我们呢，我们作为听见，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和接受。那因为耶稣自己讲的，耶稣不是说你要了解神的拣选，那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耶稣说他叫那些凡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如果真的照着神的话，我们来接受说，哎，是的，就好像保罗他就这样接，他要想神也没有拣选他吗？或许没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当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是很简单的在神面前悔改了。然后呢，当他继续来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他现在才回想，对不对？原来是神过去拣选了我，呼召我，是这样的。我们的责任只是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才来认识他。那所以我们就了解，哦，原来对保罗来说，这个启示的要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神怎么样的拣选他，无条件的按着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拣选了之后，神到了时候呼召他，而且是我们所谓一个有效的呼召，在这个人听了之后，这一次他愿意承认他的过去的罪。当然接下来我们不要讲太快，接下来到了第三章，那保罗会解释这个呼召的过程是圣灵的工作。不过我们等到以后，既然我们只需要知道说这个呼召是有效的，因为在保罗这个人的身上呢，完全改观了他的生命。那这就来到第三个方面了。那这个拣选跟这个呼召，如果你觉得说哇很抽象，因为都是在讲神做的事嘛，我都看不到，对不对？那我凭什么理由来相信这个启示呢？那这就来到这个启示的权威的观念了。那启示的权威的观念就是，如果这句话或者神的话是是真的，那他会来自这样的一位神嘛，全能的神，那他会有一个作用的，对吗？那我们 都知道每个人的权威不一样，对吗？那如果你们拿钞票的时候看到，钞票上有没有人签名？有人签名，那个钞票是那个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签名的嘛，对吗？为什么他签名 我就可以用，为什么我耶华签名这个钱不能用呢？不一样嘛。 你不是财政部长吗？对不对？那他签了名就算数，他说了话就算数，那因为他有权威。同样的，这个启示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启示肯定是有权威，至少在保罗的身上呢，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保罗自己说了，这个启示使到他从过去这段经文前后，你会注意，我从残害这个教会，我变成一个传扬这个道的一个人。过去我所残害的道，现在我倒去传扬它。所以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不止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呼召，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神说我要你保罗，不止你认识我了，我要你把我传在外邦人当中，十六节是这样讲的，我要你把我传在外邦人当中。那所以他呢，就用今天的话了，要他去做宣教士。我们就从使徒行传看见了，使徒行传的下半册基本上就是保罗 跑来跑去了，在整个欧洲的地方传福音了，就是这样子。那保罗的生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是事实啊。整个欧洲的历史，文明的那个历史呢，被他所改变了。那保罗听了神的话，这边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那因为保罗知道这一句话，这个呼召，这个真理是从这位刚才讲那位神来的，亲自告诉他，不用再过去问一下彼得，哎，彼得你觉得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听神的话？不用了，因为是神亲自告诉他，有最高的权威，不需要任何的人去支持，去证明他是对的。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我们有人，我们上网嘛，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哎，哇，很好很好，最近考古学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啦，跟圣经里面讲的资料是一样的，或者哇，很好很好，这个科学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原来就讲人体的构造就像圣经所讲的东西一样，或者哦，某一个教会什么大牧者大牧师，他来证明，他来支持这个教会所讲的，我们这些都不错，都很好。不过真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保罗他在讲什么吗？圣经，神的话，神的启示本身就已经有最高的权威了，不用人去做什么认证，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圣经自己自我认证了，Self-authenticate， 圣经就是自己的权威。一个认真读圣经，一个得到神启示，不止保罗，每一个我们体会认识圣经都会体会到他的权威和他的力量，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不止保罗，他走遍了这个当时文明的世界，他传扬，很多人也一样。那我们退一步来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以为这个对保罗来说很轻而易举，因为我们对保罗比较熟悉嘛，我们说哎呀，他去传福音我们知道，如果你以为很容易的话，那我们要退一步想，真的那么容易吗？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不要说保罗，我们记得彼得吗？彼得那个渔夫，彼得那个对律法不是很熟悉的人，彼得他自己听到神呼召说，哎，你要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他怎么样啊？他很大的阻力的，他的阻力大到主耶稣要也是向他显现，通过异象，对吗？他要去这个割犁牛的家之前，神还要亲自的垂下来一大堆这些犹太人不吃的动物，对吗？叫他，哎，你要吃你要吃，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不吃，我从来没有吃这些动物的。主耶稣要说，我所洁净的你不能不吃。他说，哎呀，是啊，原来是主吩咐了嘛，我怎么还可以拒绝外邦人呢？他才改变过来，何况这个从圣经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么了解圣经，你要去现在跟那些他所轻看的，他认为是应该下地狱的外邦人，现在来跟他们传福音，除非是神自己的力量，那这个神的启示进入他的心来改变他。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却愿意做一个他过去不可能去做的事，因为现在神的启示来了，所以是有权威的，是有权威的。那不只是在保罗，还有这些使徒们的身上，要们去接纳这些过去他们所排挤的这个外邦人， 当然这个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接下来保罗就是针对在教会里面这些搞破坏的人、啊、怎么样叫那些外邦人要跑回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强调外邦人照着神的话是可以得救的，单单相信耶稣。那不过那个下一次再讲了，现在我们只要看到说这个启示的那个权威多么的大，来改变了保罗自己，也改变其他的人。曾经有一个牧者分享啊，在美国有一个黑帮的一个老大叫做 Tom Papania。 那 Tom Papania 的这个见证呢，他是一个很恐怖的人，他是在黑帮里面呢，据说是人家看见他的脸呢、啊，只看见死亡而已，是这么的可怕的。然后他听见过福音，他拒绝，不要相信。到最后他很痛苦，因为他的生命很多的问题，他要自杀了。可是他自杀的时候呢，却收到邀请去教会聚会。那为了证明，那一般人不会去嘛，哎呀我自杀我就死了算了，不是。他说他为了要证明，他说啊，连神也改变不了他，他就去教会了。还要他证明我听了福音我也不会相信了，他就去了。果然那一次他听了这个聚会之后他没有信主。不过他从那个聚会出来，刚好那个讲道的牧者也看见他，那个牧者看见他的时候就跟他说，先生我打搅你一下，我不想冒犯你，不过当我看见你的眼神的时候呢，我看见是在你的心里面呢有一个小男孩啊正在哭泣啊，正在哭啊。哇，这个 Papania 气到半死，你这样讲我，把我心中隐藏的一个秘密啊揭露了出来。因为这个 Papania 呢，他从小在面对家暴了，基本上家里的问题，心灵的创伤，所以你竟然把我揭发了，我要把你干掉。所以这个牧师他就想好预备好约这个牧师谈啊，要把他杀了，因为他反正他不怕杀人的嘛，所以就果然去找这个牧师了。晚上去找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下不了手，还一的跟他，为了要让这个牧师知道他这样的坏人呢不可能信耶稣，他就讲过去多么坏，一件两件三件，谁知道他回想起来、啊、那个过程是他认罪的经过。他 认了他的罪之后还是杀，不能够就是 下不了手杀那个牧者。最后呢他发现自己信了主了、在主面前痛哭了，信了主了，就说到、哎、呀我找到耶稣，我不要再放手了。这个 Papania 呢后来就转过，好像有点像保罗了、哦、转过来成为一个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人、啊哦、监狱里面传福音的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启示那个权威啊、我相信不只是在 Papania， 在你跟我，就像过去在保罗的身上呢，我想我们如果真的回想，我们就明白这个启示的那个价值，就好像保罗要强调一样。那我们如果叫总结的话，这个启示是绝对的必要的，这个启示是绝对的必要的。不然的话呢，你跟我，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想象力呢来制造一个神。不过当然保罗自己呢，他说明当他认识了这个耶稣之后呢，这个启示的要素是什么呢？两个方面，对吗？那这个启示的要素，第一个就是神自己呼召他，神自己在过去拣选他，无条件的拣选了他之后呢，然后呼召他，有效的来改变他，改变他的生命。然而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启示不只是他自己，这个启示是有权威的，在保罗的身上，在他所改变的人身上，证明他自己是有力量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神跟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自己体会过像保罗一样啊，我求主感动我们的心了、让这真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呢也产生这个效应，我们在所有的岗位上呢，神自己慢慢的赐给我们力量来见证他的恩典。当然这个是我们说一般的这个呼召了、神呼召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岗位上来见证他。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神就好像神呼召保罗，特别的呼召在这个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自己感动我们的心了，在这个教会里面 求神自己也特别的呼召一些青年人，他们愿意的来被神使用，被神使用。而当神呼召的时候，我们来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啊，神给我们那丰富的这个资源、恩典、能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从旁来帮助，让这样的一些青年人能够得到没有拦阻的去接受这个装备，来被神使用。我们就在神的这个呼召的工作上呢，就有份参与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思想，帮我们在会友大会的时候能够进一步的来分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傍晚我们认识这个启示，盼望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我们也感受到只有这个启示能够改变，不只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周围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有能力有权威的。我们向你求，主啊，因为我们曾经体会到你的启示是绝对的关键。主，我们就向你求，你既然过去按照你的美好的计划来拣选和呼召我们，在接下来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发挥，让这个你的话语启示的能力发挥出来，来不止改变我们，也继续使用我们来见证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向你求，因为我们回想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主啊，你借着同样的一个福音的启示来改变了这个世界，来建立你的教会。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你儿女的生命，来成为主所预备的盐和光。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